物博物馆，全国首家属于打工人的博物馆，就要成为拆字的最后一笔，无限期闭馆了。这个事件也将写进打工博物馆的历史。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我没有赞助真的孙志刚告别，和开胸宴肺的张海超告别，和摆地摊的崔英杰告别，和黑砖窑事件的31名农民工告别。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和讨薪的民工告别，和维权的工友告别，和雨中蹬三轮车的兄弟告别，和流水线上的姐妹告别。让我来和你告个别吧，和被称为流动儿童的孩子们告别，和主持打工春晚的小崔告别，和煎饼大姐的架子车告别，福建送工人的安全帽告别。既然时代的进程中有这样一段历史，为什么我们要让它空白？既然历史是人民书写的，为什么要漠视我们的存在？一部打工群体的历史伴随着一个时代，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向人们昭示，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未来。
你好，欢迎收听国字电波，我是小雪。你刚才听到的是从事过月嫂保姆的家政女工施红丽大姐在5月20号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告别仪式上朗诵的曾经做过打工子弟学校老师苑长武的诗歌《别了，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跟这首诗同名的一篇公众号文章呢，在5月17号朋友圈里广泛流传，宣布了这所全国唯一一家由民间打工者自己创办的公益博物馆即将被拆迁。准确的说呢，是被拆，还不知道迁往何处啊。5月20号，我沿着一路都能看到飞机缓升缓降的低空飞行的郊外，看到了一片墙体上写着硕大的拆字的平房区，就便知道了我抵达了皮村。今天呢，我就邀请到了正在忙活搬迁整理的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馆长王德志先生，来到了活字电波，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座已经被拆掉的博物馆。王馆长，跟我们的听友打一个招呼吧。
嗯，大家好，小雪好，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
刚到博物馆的时候，皮村门口的时候，
嗯，
我有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可能我是80年代末生人嘛，就都见过这样的平房哈，
嗯，
觉得这个博物馆跟这个环境特别融为一体的那种状况，就是穿过这个博物馆有一点这个低矮的这个门口哈，啊，还带一个前脸儿，这，
嗯，
那个东西应该叫做
门头
啊，
嗯，
穿过这个门头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打工30年一个景象，
嗯，对。
这个博物馆成立是在2008年，您记得成立的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机，就当时有了什么样的储备和概念，怎么想到就为他们成立做的这个博物馆吗？
嗯，首先我们做这个的是一个团队，这并不是我一个人，
嗯，
我们这个团队呢，其实我们在2002年就算是草台班的就组成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帮北漂的，然后又有一些文艺爱好的一些小青年嘛，平常呢都比如说送他们许多，他们是唱歌，那我那个时候学的是曲艺，学的相声，那我们就机缘巧合在演出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之后那个时候我们不太有这种抽象的工人打工人这个群体概念的这个概念，包括公益我们都不太懂，只是说就大家有这个爱好。后来孙恒提议，就是我们周末的时候就去工厂工地给那个工友们演出，正好因为我们的这个创作基本上因为也都是北漂生活，因为我们都是原创的节目，但是原创我们也只能写自己的生活，那生活正好其实就是打工的生活，通过演出认识嘛，演出过程当中就感觉这种在城市里面漂泊，哥几个在一块儿一聚，非常舒服那个状态。然后我们就每周就是去演出，去工厂工地，然后约好了，那个时候还BP机或者说单位的座机电话， 约好在哪个工地，然后大家坐公交骑自行车，然后就赶到那儿，演出完大家吃顿那个刀削面什么，就各回各家。这样就持续了大概有小一年，我们做这事儿就引起一些媒体的关注，包括一些基金会关注，感觉我们这是个草根的民间组织，很有生命力。当然那时候作为我来讲基本上不懂这些是什么意思，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通过演出，通过因为我们他经常在一起学习，后来我们有条件就是大家在一起专门做这个事儿，因为有基金会支持了做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就慢慢就了解到中国有上亿的甚至一两亿的工人都是从农村到城市里边打工，参加咱们国家这个工业化建设这个过程，都在奋斗在一线。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工伤事故啊，还有工资拖欠，就劳资矛盾还是相对要严重一些的那个阶段，给工人演出的时候也会发现有这些情况。然后我们在演出的同时呢，给大家教大家唱歌，然后也会比如那时候普及劳动法啊，慢慢的后来我们最多演出的地方呢就是打工子弟学校，北京那个时候大概有三四百所这种打工子弟学校，都是自发形成的，因为有这种需求嘛，工人的孩子。后来我们就想这些孩子的教育是个问题，就是这么多孩子出来，然后他们没有在公立学校里面上学，都是在打工子弟学校上学，而且高考又不能在所在的城市里面高考，都要回老家，这些孩子的教育出路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正好我们那年就是出了一张专辑叫《天下打工是一家》，大概是2005年，然后挣了十来万块钱吧，然后我们就用这个钱呢正好就是到处找房子，找到我们现在的这个金盏乡皮村，在这租了一个80年代就是一所学校，后来变成工厂，我们又把它从工厂改成学校，就开始接收这些打工子弟在这上学。这个时候呢也是在反思，后来我们基本上就是确定了一个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叫我们那个口号叫用歌声呐喊，用文艺维权。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确定了我们工作方向可能就是来表达工友心里的声音，来传播我们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就通过文艺的形式来服务工友，可能是我们工作重点。那后来我们就想，哎，我们既然是在做新时代工人的文化，那工人的文化根儿在哪儿呢？怎么来体现这个它的根儿哈？怎么体现它的源头？那我们思来想去，感觉可能博物馆是一个非常好的呈现方式。后来我们就琢磨这个博物馆怎么建，了解来了解去，感觉博物馆这个很难。比如说它的展品需要什么恒温的环境啊，这种的对于我们来讲太不现实了，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成本。但是后来这个孙恒带头，他就说这个事儿可能等不了那么多，我们就根据现有的条件能做到什么程度做到什么程度，然后我们将来有条件了再改善。其实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搜集工友的物品，就开始做这个博物馆。基本上一个起因还是有一个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对我们来讲，嗯，
这个就像博物馆前史哈，你们几个，这当年应该叫打工青年艺术团，这几个人，可能不熟悉的听友，他们也会觉得，哎，好像你们像一群所谓的文艺青年，是周末去做这个事儿。但是我知道您的这个个人经历，也不是说像我们现在的白领一样，有正常工作日，然后休了个周末，应该是一个挺艰难的一个状况，我知道哈，就是好像是刚开始您做的那个工作是天天都不能离开那个工作地的，然后后来是在这个报纸夹缝里面找到了这个说可以去学相声的这个班，然后就换了一份可以能休一天
的
工作。我觉得可能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下，你们应该做的是一种模仿式的，但是怎么就能想到就是原创呢？如果没有那个特别的那个意识表达的意识的话，我们打工人大量的打工群体，我们的那个就叫一个消闲活动了，娱乐活动，我们去唱唱歌，稍微表演一下，会弹几个小曲儿，然后唱一下也就满足了。那你们那时候怎么就这么早的在2000年初就已经开始想到要原创去表达？
原创的话，其实我们开始啊，我们这些人不太懂什么工艺啊，或者工人阶层阶级这些概念，我们是不太懂的。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有一个文艺青年嘛，就是到北京来， 都是想成名或者想成明星的，比如他们唱歌的也想成摇滚明星啊，比如那许多许国建，他就是上迷笛学校出来的，然后那时候迷笛不太有名，他就在学迷笛学摇滚就出来的。孙恒呢，他也是有那种民谣音乐的那种梦想，那我呢更是，我是那个时候就直接来北京，就直接是想上央视的春晚的，什么都不懂，就这种理想过来，大家还想成明星，说白都在系统的学这个东西。但后来比如我们在做这个事情之后，有了几年的打工经验，就知道大家在外面漂泊的那种感受，像没有根儿，互相之间又不能有依靠，困难的话都要靠自己解决，这种不踏实的那种情景，就是确实是一始终是围绕在我包括其他打工人每个人身上的。后来我们自己凑在一起之后，这种小团队的这种感觉就让我们很踏实。然后呢演出之后呢，我们也会学习，也意识到啊，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我们在做全世界低端产业这个最原始最根的这个在中国这些工人面临的问题。因为我们也有这么多年打工经历，也知道自己在打工过程当中面临的这种不容易，而是偏见或者歧视。这个时候我们感觉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呢，本身就是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那我们创作呢基本上就也离不开自己的生活，艺术的来源基本上就是生活嘛。所以我们就根据自己的这个经验创作的节目，跟工友演出得到的反馈是非常积极的。后来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特别多的工人在共同面临的问题，那这个时候我们做这事儿就感觉特别有意义有意思，而且我们在一起呢又很快乐甚至很幸福，一帮人十来个人哈。作为我来讲，基本上就后来我发现那成为一个明星对于我现在做这件事来讲，可能我现在做的这个事儿更有意义。因为人的一辈子是有限的，就是我这一辈子当明星就会很有意义吗？可能会物质上会好一些，但是那么多跟我一样出身的工人，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要一直，比如我们工人没有自己的文化，没有自己的文艺节目，都是在唱别人的歌啊，欣赏着跟自己生活没有关系的艺术啊，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上面做点事情。这个事情足够我们做一辈子了，因为人生有限，这个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的，这个群体的问题，所谓的从自在到自为的这么一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所以可能我们就想到了怎么来跟工友一起发声，那只能是来反映我们的真实生活和我们的真实的想法。这样的话就肯定要创作节目，创作节目那就是要根据现在工友的实际生活嘛，素材是非常多的，所以原创就在这个背景下来产生出来的。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原创？那一个就是想表达，需要表达，然后那自然而然就会从原创入手。
想要做这个博物馆的时候，你们当时就得会想，那我们有啥可展示的？第一想法会是这样吗？比如说馆内的那些陈列的物品，当时是怎么搜集到的呢？
开始的时候，我个人就从我个人来讲，我就感觉这个博物馆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就甚至我都没有想到它会有多大的意义。我感觉很有意义，但是多大意义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判断，因为就刚才您讲，就是说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没有以前没有相关经验的，那我是没有这种判断的，可能大家也没有。就后来他发现大家整个社会对他的关注和重视可能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预期，包括我们自己的预期是都是要超过的。开始我们就是想来展示，因为它也是工人文化的一部分嘛，那展示工人的文化，那就从改革开放30年哈，2008年我们在建馆了，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都发生了哪些事情，从政策上的，从人口变化上的，工业人口的变化，那还有这些工友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发生哪些故事，还有经过我们这么多工人从农村走到这个工厂，国家又发生哪些大的变化啊，这些可能都需要，都是我们想要展示的。那我们就首先呢，比如30年，这30年都发生了哪些变化，那我们就从政策入手啊，从计划经济时代到市场经济，再到这个工厂里的一些，比如早期的工厂，那可能那种安全意识很差，还有那种设备很老旧，都容易出工伤。那到后来 就是有感应的那种设备出现，我们的工伤的概率会降低。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包括我们工业化也是没有相关的经验的，我们国家也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讲叫摸着石头过河哈，确实是有很多事情就让工友是受了罪了，比如说尘肺病啊，大量的工伤啊，包括工资拖欠，这些都是让很多工友，比如说他干了半年就白干了，没有拿到钱，还有甚至得了工伤或者尘肺病，生命都会受到危险，整个家庭就会很难。这些事情可能也是我们要呈现的，包括这些年逐步产生出来的工人的文化啊，从星星点点的诗歌到系统的我们艺术团的音乐啊等等，这一系列可能都是我们想要呈现的。对，
刚开始以为这个博物馆要呈现的是打工人，我们有的，我们用的，我们经历的这些当代的记录以外，我觉得你们特别厉害的就是找到了一个起点去追溯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因为是一个时代的限制吧，就我自己的年龄哈，因为我的年龄还好，因为我进去的话还会看到很多小时候电视里放的那些农民工讨薪的问题，暂住证的问题，这些我都是没有亲历，但是听闻啊，那时候比较小。但是有很多现在去看这个展览的这个零零后哈，就离这些就更远了。但是我当时我觉得可能跟他们感觉比较接近的一种陌生化的东西，就是有那种叫离土不离乡那样的一个形式的工作。就是在这个展览馆的最开始的一部分，其实是梳理了一个农民从事非农经济的这么一个历程。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展品，我记得就是001号展品是您的暂住证。你们当时搜集这些展品的时候是做了一个召集活动吗？
对对，我们是做了一些那种就是召集或者收集的公告啊，或者说让大家帮忙，因为我们本身我们也是工人的一部分嘛。而我来北京比较早，就是95年就来北京了，我应该是95年就办了暂住证，那是第一个暂住证应该是弄没了，就第二96年的暂住证。对，所以相对是比较早的。其实作为个人来讲，其实还是不太有点舍不得那种那些自己的东西的。对，就是因为我们做博物馆嘛，这个自己办那肯定就是都得拿出来，但也有一些也没，比如说我家里的信我就没有舍得拿出来。
家书。
对。
那个时候是不是会有一些，我在设想哈，有没有一些人说这活我不干了，然后我剩这点东西留下给你们，然后离开。因为那后面我看有一些打工用的工具嘛，这些
有好几件都是这个背景。比如那个烤箱，就是他当年那个就烤羊肉串的那个烤箱，他可能花了50-60块钱做的一个那个烤箱，后来就是陪了他好几年，等于是帮了他很大的忙，但是后来突然被城管没收了。他去找城管要的时候，城管跟他要200的罚款，你看他50-60块钱做的200罚款，但他交了，把他取回来了，就他对那个有感情了。然后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他想转行呢，然后正好知道我们这边要建博物馆，他就把他这个烤箱捐过来了。就从这个展品来讲，就他会有很多故事，这个背后是一个人在陪了一个家庭走了好几年。包括那个煎饼车啊，卖煎饼那个徐芳大姐，他也是，他就是卖煎饼靠养活家里人，供孩子上学，就在街头卖煎饼。那后来就是因为孩子也是流动儿童嘛，就是要上初中的话可能就得离开北京回老家上学，那他离开之前也是知道这边。而且这个徐芳大姐很有意思，她也是特别喜欢诗，她也喜欢创作诗，她写她摊煎饼的故事写成诗，然后跟我们艺术团去演出，给工友念他的诗，所以说他对这个群体也是非常有感情的。然后知道这边建博物馆，那他正好要回老家，就把他的煎饼车就捐过来了，就好多就是这样的故事。
那我们去看那个 博物馆它有这个几个展厅和组成部分嘛、
嗯、
啊，第一个棕树就是说是一个、
对
性工人的棕树，然后下一个是女工这一件、
嗯、
然后是子女就是个留守儿童啊、
嗯、
然后是公益机构啊，到最后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展厅，就是这个组成的这个部分在刚开始就有一个这样的面貌了吗？还是说这是
刚开始就是那样，
刚开始就是这样，
对对、
嗯、
但主题展厅是在变的、
嗯、
我不最后那边是、嗯、最后那主题展厅不同的主题的换了一些、
嗯、
其他的展品有一些调整，对，但是不太大。
嗯， 嗯，就是每年增补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早期还行，因为后来的话我们就是整个的环境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就条件有限了，对，我们基本上没什么经费了，做事情就很难，对，比我们想象的开始的设想要困难多了，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后来就更新的有限，对，但是做过一些准备，比如我们打算也在每个厅加上那个数字的影像，那些视频都已经做好了，然后各种的素材基本上都已经拷贝好了，后来就是因为要拆迁什么，应该有五六年的时间了这种消息了，所以一直就没有弄上，嗯，就不稳定，
嗯，
包括一些我们也想做一些新的主题，尤其是现在这个新的就业形态，比如这个快递
外卖小哥，
对，骑手，这些骑手的包括什么跑腿，我们其实想做，这两年也准备在做呈现，但后来环境是对于我们俩越来越难，本来是想等环境好了再把它再补进去，结果后来就迎来了这个拆迁，拆除物叫拆迁、
嗯、那我们先说以前吧，就以前毕竟还是有过一些就是增一些内容、
嗯、
每次做这些增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和标准吗？就觉得哎，这是新出现的事物，然后还是说这个变成了群体里更常见的一个现象政策、
嗯、对，都会有、
嗯、
比如说前些年那个打工子的学校突然间就锐减，嗯，因为新的那个学籍制度出现之后，就是北京也有疏解这个非首都功能的这个政策的大背景，那个时候就打工子弟学校就是在锐减，那我们就加了个主题，就是打工子弟学校的专题增加了一部分。还有就是前几年那个我们发现南方就最早一批80年代末出来90年代初出来打工的这些工友，在那个时候受工伤概率是最高的，那个时候受工伤，而且那个时候还没有社保，现在他们已经老了，而且带着伤病老了，又没有养老制度，这是一个几百万的人群，那这个主题和我们就也是在那个背景下加进去的，那这些工人该怎么办，他们未来老了没有收入，而且身体又有伤残，那他们接下来生活该怎么办呢？我们就这个话题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主题，大概都是这种，嗯，会发现一些值得更被记录的，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截至在我们被拆除之前，我们的打工艺术博物馆它最终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就是在展览着什么？我估计因为有很多听友他没有亲临过现场，
嗯，
就是您能给介绍一下吗？或者是说里面展的有几条线，几个厅，您具体介绍一下。
我们一共是五个厅，然后两个大厅，三个小厅。就是我们先进去的呢，就是一个大厅，就刚才你讲那个主题综述的那么一个大厅啊，主要是介绍改革开放30年，其实是更早，我们从计划经济时代，从包产到户之前。那些还在供应粮票的这个供应的那个时代开始记录，到人口逐渐松动啊，然后可以流动，因为早期人是不允许随便流动的，比如去你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是需要单位开那个证明的
介绍信，
对对，现在很多年轻的可能都想象不到怎么会有这种情况，但在那个年代的交通啊信息啊都不是那么发达，其实那个时候也是很正常啊，开个介绍信才能去另一个城市，另一个城市会看你的介绍信才接待你啊，从那个时候然后到后来的这个刚才你讲到了那个叫离土不离乡乡镇企业，整个乡镇企业等于是没有太做起来，后来正好是改革开放，全世界的工厂就 这种低加工劳动密集型产业就跑到了中国，所以那个大厅里会第一个展厅会记录这些故事，包括第一个展厅也会到我们比如说对工人的一些积极的政策变化，比如说工商条例，我们的人大代表产生，包括我们的劳动合同法的出台，这些对工友非常有积极影响的这些政策，包括总理带头为工人讨薪啊，这些都是很鼓舞工友的这么些事情。那接下来那个挨着这个主题大厅呢，就是女工的展厅。因为我们知道出来打工不容易，但是不容易里面相对男工来讲女工更不容易。比如说南方的好多工厂，你会发现基本上100%甚至90%以上都是女工。为什么要是女工呢？因为女工好管理听话，不像男工那样，所以南方那个时候关于女工身上产生的各种问题也非常多。在背后比如说那个年代流产的女生啊，还有就是各种权利被侵害的相对男生要比例大很多，所以我们就把它做了一个专门的主题来呈现这个工友。你像那个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很现在来讲都很变态的，比如说30岁他就不要就是工厂啊，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太多了太多，因为他在农村比如一年才挣2-3千块钱，到不了甚至1-2千块钱一个家庭一年，那他可能在工厂2-3个月就能挣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在为了改变家庭生存状况经济状况都出来打工，所以他们这种劳动力供大于求，就是大量的工人会涌到南方去，而且他们就会挑挑拣拣。那个时候我有机会去了一趟香港，我看香港那个服务员都50-60的人，我就特别怀疑，我说这怎么，因为服务员或工厂的女工就没有超过30的感觉，就你到那边会很怀疑怎么会这样，就不懂你知道吗。现在就不一样，现在比如他南方，现在我们因为工业化的这种发展哈，我们工业化相对成熟了，那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那他现在等于劳动力短缺，那他的条件就放松了，甚至40岁他都在要，那个时候20多岁就不要了，怀孕就不要，那更那比比皆是，那个都没有什么新鲜的。现在还算是一个歧视，可以通过劳动局来维权。那个时候，那基本上就是你只要结婚怀孕，甚至结婚就不要了，因为结婚就意味着可能会怀孕。所以这个女工展厅是专门做了这么一个，然后接着就是那个流动儿童嘛，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其实流动儿童跟留守儿童它多数是重叠的，就它。既当流动儿童又当留守儿童，当然也有不少就是那些孩子，比如我们家孩子，那他出生在北京，一直到10几岁一直都在北京。像我的老家是内蒙的，我这两个孩子一次都没回去过，没时间带他们回去，就家里也没什么人了，就这种的会很多，甚至这些小孩在北京出生到结婚都是在北京，也有一些就是留守儿童。从小到大一直是没有跟父母在一起，但是也有一些就是当了几年流动儿童又变成留守儿童，或者开始是留守儿童又变成了流动儿童，家庭稍微好一点可以把孩子接过来。总之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尤其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呢，就我们在城市里都会看得见，他这些孩子可能早期的时候一个小孩上完小学可能要换7-8所学校，因为对于家庭来讲可能孩子上学相对生存来讲他还是第二位的，家里要是没有收入，那孩子上学那可能顾不上，所以那个父母要一换工作孩子就要跟着走，刚熟悉学校刚熟悉老师和同学换了，所以这种情况下长起来的孩子他学习成绩是很难好的，你就天才也不行。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就孩子教育是个问题嘛，留守儿童更是，他留守儿童呈现出来心理的，他从小没有父爱母爱，每年回去父母都不认识，你说这个是一个很可，作为父母有些父母一谈到这个就掉眼泪，那他也没办法是不是。对，那这个我们就专门做了个展厅。那第三个就是在中国的工业化相对开始成熟的时候，就是工友的问题也会多，当然也会相继出现了很多服务工友的机构，那我们就为这些机构也做了个展厅，他们都是哪些机构，他们都做哪些事情，所以就是文化和权益，包括儿童这三大类啊，就是妇女儿童吧，一个是维权的，帮人要工资、工伤、要赔偿， 再一个就是提供文化服务，有个读书的地方，读书看报的地方，再就是服务这些妇女和儿童的这种机构，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三类。在那边的话，最后一个第五个是个大厅嘛，就是一个主题展，主题和实物展。实物的话就是那边会有很多工人劳动的工具，各种劳动的工具。主题每年有不同的主题，比如我们做的刚才讲的那个早期来打工，后来工伤之后老了他们没有办法的这个主题。再就还有一个女工的主题，专门做女工故事的一个主题。然后我们那个同事那个旅途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女工，那十几个女工的立牌。再比如那个影响最大的那个主题展，就是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下的城市，就这个主题确实是很有意义。就是工人挣钱呢，因为在城市里面，比如在北上广深这种地方，长三角珠三角买房的概率是很低的，因为它那个房价跟我们的收入是完全不成正比的，它的那个涨幅啊，比如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的房价才两三千块钱一平米，喊着现在一看谁都买得起，但那时候我们工资才300块钱左右，就很难。那工友挣的钱呢，他就是他在城市买不了，但是在老家他可能可以在老家买房，挣了钱回老家盖新房或者买楼房，买完楼房又回不去住，你回去吧家里又没有就业，就形成了一种回不去的农村待不下的城市。那他这个现实情况是这样，其实大家在精神上也是这样的，人的精神就是物质的反应嘛，是吧？所以精神上也是这种在夹缝当中的这种感觉很不舒服。我们做文艺做文化传播也是很多时候就会呈现这种矛盾，城市里面我们不太好融进去，但出去吧又出不去又需要，所以这种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这种双重的这种回不去又待不下，确实是一直在困扰整个的工人群体。但现在这几年国家有一个好的政策，就是户籍制度在改，比如说二三线城市基本上户口已经开始松动了，就是随便可以落户了，如果说你在那个城市就业的话可能这方面就不成问题了，但是在这种北上广深这些地方还是有很多限制，这也是打工人最多的地方。
您说到这个回不去的家乡留下的城市，它这个范围不光是从事相对来说体力劳动者或者是这样的打工人啊，服务业的制造业的等等，算是白领吧，脑力工作者一样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也有朋友参观过博物馆之后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哎，能不能吸纳一下这个白领打工人这不是号召那个天下打工是一家吗？黄宗志老师写的叫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啊，这里面呈现的这个打工人其实是就3亿多的这个对产业工人这个群体，说白了在前不久之前仍然是属于那种不受就是在劳动法之外的那些打工人，对
家政
有很多是那种劳务关系，
就非正规就业。
非
正规就业。
记得20号那天您也介绍了一下那个情况嘛，就是您说为什么叫新工人，您这里也跟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吧。
新工人肯定是在对应的就是老工人，那老工人的话首先我们要从传统的那个马克思主义来谈的话，就是说工人他是属于一个阶级哈，但实际上现在还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北京市的这种老工人指国企，因为过去人口不流动嘛，就国企这些工人或者说比如说现在的公交司机啊什么的这些，那他首先他没有户籍的这个困扰，户籍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户籍背后就是福利嘛，你的住房，你的子女教育，包括医疗，早期医疗，对，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到。这个老工人可能在过去的话相对的话就是不容易，但是相对新的工人还是要容易得多的啊，这是一个老工人跟新工人的区别。还有就是我们在对立另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始终称我们为农民工，那我们也要把这个名要正一正，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让大家叫农民工而是叫新工人，那这背后其实说白也是一个权利和福利的问题利益的问题。比如说农民工它是一个双重身份的概念，农民和工人。还有就是一种文化语境，就是农民工在一定的文化语境里边是一种歧视的，混得跟民工似的哈，就我现在都混到农民工这份儿上了，这种的 包括说素质低、脏乱差，可能在某一定语境里面已经是一种歧视了。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双重身份，双重身份就是说你既是农民又是工人，而且你的根儿是农民。那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么多年我们这些几亿的新工人群体，他所有的收入基本上都是来自非农收入，而且我们的新农村建设大量的资金也是来自城市，所以我们的所有收入，我们的这种社会身份基本上他就是工人，就社会属性是工人，但我们的只是政治身份还是农民。这是一个不对的，而且我们也认识到随着我们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我们的城市肯定是要增加的，我们的城市就业人口是要增加的，还有就是农村的劳动力会随着这种机械化会逐渐减少的，就大家会变成城市人。那如果你认为有一个比喻嘛，就是可能会把我们当成水龙头啊，需要的时候拧开，不需要的时候关上，那这正好是符合这个所谓的农民工的身份。那我们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呢？我们明明是在跟大家出着一样的力，是不是？为什么就不能接纳我们，不让我们融入呢？是吧？所以我们也认为这个事儿不公平。还有就是作为工人本身来讲，如果你认为自己是农民工，那你就会认为，哎，我就是农村的，我跟城市没有关系，我只是临时在城市，那城市里的福利跟我没关系，他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工人，那我是这个城市一员，这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我参与了，那他的福利我应该也有一份儿，我应该参与这里面的这种利益再分配啊，或再次分红，我是有我一份儿的。所以说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叫自己新工人，那最终当然我们都是工人嘛，是吧？所以说我们是城市的一份子，我们并不是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这个群体，而且城市要给予我们应该给的福利，包括孩子的教育问题，我们的就业歧视问题等等，包括购房啊，或者说申请各种房，廉租房什么积分，那对于我们来讲，那这都不用想，挨不着，知道吗？反而那些刚才提到的白领啊什么，他们有这种机会啊，就买什么廉租房那种，他们有这种机会。当然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挺倾向于是大家加入的，就这种白领，小白领，尤其是小白领，会跟我们实际上其实也不远。我们也知道那个现在的这个快递员呀，这些里面很多是这个大学，甚至还有研究生。尤其现在这个我们国家的教育普及之后，打工群体人里边这种专科生更是比比皆是的。那在过去都是知识分子，那今天的这种新工人群体里面，这种专科的或者二本三本的太多了，所以这个里面我们的工人群体，我们的知识的这个结构也都是在发生变化的。它这种之间的游走，白领和工人之间游走其实是很频繁的，对，尤其是如果经济不景气，融入我们大队伍的更多，欢迎大家，就是
有一个真心接纳我们的组织哈。我觉得打工人看起来表面上啊是这种自发的，就非组织性的一个分散性的一个自发的行为去找工作，这个劳动，
对，
文化艺术馆以这个文化的方式把大家连接在了一起。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事，像文学小组，还有您当年做过导演哈，打工春晚，还有打工文化艺术节，你们还甚至还做过一些刊物什么之类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你们为了这个共同体这个概念就是做了哪些事，由谁表达什么？
我们最早就是可能做报纸吧，做社区报，工友的是我们做过什么社区快报啊，社区姐妹行啊，就女工的刊物我们都做过。最早就做报纸，就组织工友的文章，或者我们用那个维权的案例还有工人的诗歌组成一个算是编辑小组吧，也像模像样的，就是印出来就给工友发放，就属于内部发行的，然后这免费赠阅的那种模式嘛，就是到处去发放。后来我们做艺术节之后，就在艺术节的基础上，我们比如说各种表演，全国各地的工友过来参与表演，也有论坛，我们弄得还就是挺什么的，表演的同时还有各种论坛，就是聊各种话题嘛，我们都会把这些现场的东西通过这种影像的模式又变成文本化， 就是把它梳理成文字图片再呈现出来，这个我们都会差不多那时候每年都在做。还有儿童的刊物，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儿童小组，儿童小组有五六个七八个同事，阵容还是蛮大的，就是我们每年会培训大学生志愿者几十名吧，培训完之后就怎么跟小孩打交道，跟打工子弟学校打交道，然后把他们撒到那个几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去，然后我们跟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做联谊，包括是征稿。我们后来出了个刊物叫《流动的新生》，那个刊物非常受小朋友欢迎，就是大家写完之后就手写的嘛，然后写完之后这些编辑的大哥哥大姐姐就把它弄成图片和文字，弄成那种像故事会似的那种小书，然后再发回学校给这些小朋友发，非常受欢迎的，也是做了好几年，就是经费问题就停了。再就是我们关于文艺和权益这方面呢，也会出很多小册子，比如劳动法的小册子，更实用版的，非常实用简单明了的那种小册子也会发。还有就是我们创作的原创的跟工人有关的那种歌曲，还有就是早期的时候啊，早期甚至是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那种赞扬和歌颂劳动者的一些歌曲，跟现在的工人歌曲合成一个小歌曲集，也是发给工友。然后我们也会做各种比如说班儿，什么法律班啊、电脑班啊、摄影班啊、英语班啊，我们各种班都会办，包括后来我们的那个文学小组也是一个班，但这个班老师就比较负责任，一直坚持做，就是做到现在的，就
张慧宇老师。
对对，张慧宇老师，他现在在北京大学当老师，以前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在以他为基础的好多老师，中央党校刘晨老师，社科院的以前中情院的孟登营，军旅作家西元啊，还有北京文学的施立斌，现在都执行主编，大家都愿意来给工友免费上课。不光是免费，他们我们比如说博物馆这几年房租没有钱的，就这些老师就你300，他5000，他10000，包括那个李云雷老师，特别多的这些老师来服务工友啊，做得非常好，也特别让人感动。包括我们做打工春晚也是，那就是开始又回到原初，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组织啊，做这个北京工友之家，那就是我们希望工人有自己的文艺，有自己的文化，不能老是被动的去消费跟自己没有生活没有关系的这些文化。比如我们看那些什么酒吧呀、迪厅啊，还有像那些高档游乐场所，那工友他很难去的。他比如他可能月薪就是很累的话，技术很高，他可能也能挣到10000什么的，但他舍不得花钱，他背后是一个家庭，他不是一个个体，他也不会去那种地方消费的。但是你天天放那个，天天看那个东西，他难免会产生这种消费心理，尤其是年轻小孩。为什么前几年会有说卖肾买手机呢？他都是受这种消费主义文化影响，他这个盲目崇拜嘛。所以这个我们认为都是不应该的，我们应该有属于我们自己合适我们这个群体的文化，所以我们就来。而且我们做了十几年的那个这个打工的文艺了，后来就想那我们每年也应该做个总结，那就想到了打工春晚，让大家热热闹闹的哈，就是高高兴兴的过个年，然后看一下我们自己的文艺晚会。就还好，因为这有影响，就是因为我们请到了那个崔永元崔大哥，他来给我们当主持人，崔大哥的才有一些影响力和号召力，可能就我们这个算是成了一个品牌，就是
这些年期间，包括像崔永元老师啊这样的很多的媒体人啊、大学生啊、记者呀、等等这样的人都络绎不绝的去参观或者是联系哈。您有没有过就是在接触他们的过程当中去观察，如果是真的一个新工人、一个打工人，他进了这个博物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面貌？然后等到周围的人是一个村民、一个游客、一个误入，他们是一个什么状态？学生、学者他们在参观的时候跟您交流的时候又是什么样？您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比较难忘的一些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确实呈现的不一样。可能作为工友来讲，就他太熟悉了。他太熟悉了，就是他不会有那种特别的新奇感，但他有的是有一些工友会很高兴，就是哎，这个我也用过，哎，那儿我也待过啊，然后这个我也办过这个证什么，他都会有这种的啊，包括 那些案件也是，比如啊，这个工友，我那老家谁谁谁去哪哪工作，就发生什么什么事儿，他都是这些的反应，就是他就太熟悉了。其他的，你像学生的话，可能他确实缺乏这方面的社会认识，他会了解这些背后的故事，因为他没有接触过，是他只能通过实物，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介绍来还原这种东西。那你说作为学者的话，那他会从一个社会问题来看，会剖析这些背后的抽象的东西，他会做这种分析，反而都比我们工友认真，因为工友他就是高兴好奇新鲜啊，哎，我这东西还能摆出来，就是这个状态。记者的话呢，我感觉还是他从一个文化现象，从一个时代产物，包括千千万万背后工人的故事来阐述，这都是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在关注和关心，甚至是在支持我们一起往前推动这个事儿，让大家对这个群体提高的权益啊，或者说政策的倾向倾斜呀，可能都在起推动作用。
嗯，有学者或者是这些专家老师啊记者什么的给您提一些意见，提一些建议，说你们应该把什么放进来，或者是说在展厅有些角度上写成这样的一个导言导语的，有这些人的帮助吗？
这核心的不算有，核心的还就是我们算是我们都自己总结的啊。整体的话可能权益的偏重一些，偏重一些，可能会呈现的大家生活就是比较难的那一面比较多一些，可能大家有一些老师会希望更多一些更有建设性的啊，当然这是我们肯定是接受的啊，更有建设性的更有前瞻性的一些价值呈现出来。对，当然这也是我们也一直想，也是我们的主题，就是因为这个时代这些年我们的市场化导致我们这个劳动价值是贬值的啊，这个劳动者反而不像以前那么受尊重了，成了谁有钱谁光荣，谁能干活那不是光荣或者被人那个尊敬的标志了标准了，那这个是谁有钱成了这个了。所以但是整个这个世界的发展和进步都是要靠劳动来创造价值的，那这个劳动价值的尊重其实一直是我们在做的，但是做的同时也要呈现出来，就是说要让工人生活和工作的有尊严的同时，才能这种价值才能得到尊重。如果说他的生活和工作没有什么尊严体现，那这种劳动确实是不容易被人尊重，那这是一个全社会要面对和面临的问题，甚至要我们要一起把它改到正轨上的一件事情。嗯
嗯，就是在第一个大厅里的那个条幅，
对，
特别的引人注目，然后也会在心里就吹问那一句，让劳动美丽，蔚然成风。
嗯，对，就是习主席在2015年那个劳动节讲话，所以我认为非常好，非常能够代表我们博物馆要呈现的这个核心内涵，劳动最美丽，劳动最光荣，蔚然成风哈，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可能很多人进那个展厅里就有自己不同侧重的一个方面哈，可能跟自己的生命经验有关系，比较有普遍性就是那个最后一个展厅那个女工的人形立牌之后，就每个人都在看故事。你发现他们在前面呢有很多人可能也就是游走一遍过去，但是在每一个人形立牌之后都站着一个人在那儿一直翻他们的个故事看很久，有的人关注点可能是，哎，这个女工是不是让我想起了我家里的某位亲戚哈，比较接近，然后有的人会在翻阅我是90后了，有没有这个新一代的这些女工的特点，甚至不能打败自己的一个人性和本性哈，就是长得最漂亮的那个女工背后见的就是那个人，后面可能会更排队的想看看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因为那个女工她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美容业呀服务业呀，就是除了是打个引号是厂妹，然后服务业的就是跟日常接触会较多的一种形态。然后那些字呢，有的甚至我其实在里面可以发现一些错别字的，就是这种讲述，工友们他讲自己的故事是非常的直白的，就是直抒胸臆的，就是大白话常给你 说这些，觉得那些东西就特别的有力量，大家都在找寻一种尊严感哈。我记得有一个应该是女工的那个展厅里，是一个杂志，就是女工展厅里的一本杂志上就说啊，姐妹们是不是有这种漂泊的感觉，我们就像那个秋天里的那个树叶，然后离开了家，类似的表达可能激起了很多这种同样的，哪怕是现在办公室里的吹着空调的女性也一样能体验到那种漂泊的感觉。还有一部分就是关于打工子女学校的这个部分，您说就是14年
是吧？14年一般学籍制度，
14年学籍制度，然后还有城市功能疏散那一年，当时这个锐减的一个规模大概是什么样？
300-400所的话，那时候可能会减到100所左右吧，减了很多。
您刚才跟我们讲当时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尤其是说打工学校给他们做的一些杂志啊，或者是教他们也好，觉得是这些故事里的一个很暖色的一些部分哈，就是很亮晶晶的瞬间。就是这些孩子们后来您有联系着的吗？他们比较代表性的一些状况能跟我们说一下，大家比较可能比较关心这个。
早期的话，我们05年那个接收的学生，当然好多都打工的多吧，打工的多，靠上学出来的比例很小，对，有的好几个小孩了。我们05年办学的学生，应该我不知道他多大了，那个时候上4-5年级的话，反正2-3个小孩了，那个学生就是都是在打工的多，而且留在城市的多。上大学出来的也有几个上大学甚至考上重点大学的也有，但比例很少。他们会回来，回到学校，回到我们皮村同心学校去看，去找老师什么的，都是变成打工人了吧。对，多数都是这样。
天下打工是一家。对，说回我们的博物馆哈，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租来的房子，这些年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拆迁的这个传闻啊。就是在这个日常当中，这种担心或者是说随时准备迎接变化，是一种常态性的一个心态吗？还是说是近几年发生的一个事情？
对，说是近几年，也有5-6年了，5-6年、6-7年那个状态，对，就是基本上就是不稳定，
一个除了位置的不稳定性，然后就是运营方面，
就是确实是这5-6年基本上就是靠在众筹这种筹款的模式，就两种吧，一个是场地的不稳定，还有就是资金的不稳定，是让我们很头疼，有些焦虑，就每年都很难筹款，特别难。比如说我们可能今年夏天了还在交冬天的房租，还好就我们的房东的话就是对我们比较理解，就是拖着也没啥事儿，就是这样。这几年都是的，都很难，每年都不太顺，所以说我们在更新上做的少或没有做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不知道会有什么，我们一直想等到形势有好的改变了再重新梳理。你看去那边的地面呀什么都很破，都该维修了，所以没办法，就是没有经费。我们基本上也没有，这几年也基本上就说什么点儿，就是连一个正式的工作人员都没有，就都是在兼职在做，在其他的岗位，然后在维持这个。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博物馆对我们的重要性很大，但是呢不能很好的运维它，没办法，我们只能在争取机会，但是呢我们要延长它的生命周期，要维持它的这个生命周期，等待这种机会，或者我们自己创造这种机会，就是到今天就是还没有太好的那个出路嘛，所以就暂时就先让它拆掉呗，先消失一段。
某篇报道里还是一篇文章里写了一个很特别的一句话，由此可见这个博物馆的运维的难度以及它的开放性，就是说有的时候是村长或谁进去都自己开门直接进去，曾经有过不能说是专职吧，就常常在里面可以给大家讲解的这样一个人员，后来也没有了，是吧？
就是在调我们调到其他岗位了，然后就是如果这边有事儿，我们就定期打扫一下，有人接待呢，我们就把门开带着讲解一下，平常的话就，尤其疫情这几年更是，参观的人也少了，然后筹款更难。以为会熬过去了，但是他这个拆迁没有停止。
南都做了那番采访吧，他讲了一个细节，当时让我差点想流泪，就是小海说六月初入班嘛，然后那个上面有一些小燕子固执的在上面还在继续做自己的巢，小海说赶也赶不走，他们还在这儿盖。
是是是，
其实在那天告别仪式上您也说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博物馆未来的可能的去处。那您做这些整理，就是这些展品，有办法就是全都保留下来吗？就是如果未来我们要是去了不同的地方的话，那它的这个展品的呈现会不会也有一个新的取舍呢？
首先我们就是正好全国总工会它要做一个公运展，收藏了我们的一部分展品，这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吧。我感觉作为打工博物馆来讲，能够全总能够来接收部分展品，我感觉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毕竟我们真正的娘家其实就是总工会哈，工会系统，所以这个我感觉还是挺有意义的。然后剩下一部分，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在平谷还有个基地，那边在做一些乡创文化的这个基地，那可能我们现在是有计划在那儿做一个小型的工人博物馆，或者工人的展览，呈现一部分。因为现在条件有限，当然很大一部分还是要先存放起来。存放条件有限，但是还能够可以吧，还能够存放好，应该问题不大。
也有很多朋友也会关心，会不会这个就是依托在这个博物馆上的这些什么文学小组啊等等这些，他们会继续做一些什么样的活动？这个活动会停吗？
不会，就是说，比如像我们的工人剧场和工人影院，可能就要停了。这个确实是也是个挺大的遗憾。其实那个空间是一个工人经常去的空间，就是大家在里边带孩子玩啊，或者每天去聊天啊，跳广场舞啊。这个空间可能确实是没有了，这个是一些遗憾。但是因为我们在皮村的那个同心学校那个地址目前还在，但是能有多长时间还不知道，合约还有两年吧，一两年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的文学小组包括其他的一些为公有的服务可能会挪到那儿。当然那天我也讲了，就是公有在，需求在，我们尽量的服务就在，所以我们还会继续创造条件。其实我个人来讲，包括孙恒，我们其实现在这几年还是希望能够自我造血，能够自己挣一些钱来做事情。因为像社会各界这种筹款太难了，也太被动了，就是非常不舒服，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自我造血机制吧，发挥我们的聪明才智，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也探索一个模式哈，就是还是自我造血，自我服务。当然我们更希望一个美好的未来，就是确实能纳入到政府的服务体系哈，能够服务这些工友啊，这个我们做一些执行也是很好的。对，但没有关系，就是都行。因为我们的工业化的这个进度确实非常快，政府和某些接待的城市适应会很慢，因为它太快了，我们的工业化发展太快了，所以这个过程大家工友和这个所在的城市就一起来面对承担和一起来改进呗，这个是一个现实情况，是吧？
您也刚才讲了，当时博物馆展览的是改革开放30年的工人群体，现在是40年了哈，就是每个阶段伴随着新的发展又有新的需求。以前是权益服务和文化服务是主要的内容，现在的话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新的迫切的需求？比如说90后00后一代，他们又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就是这些也是在考虑的一个范围之内。
对，它这种代际的这种变化，它会有一些变化，但是特别明显的变化其实我不太特别的认同。比如说80后怎么样，当年70后评80后怎么样，80评90后，90评00后，它都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它并不是能单独独立出来的这么一个几零后，都在这个大的环境下在面临各种问题和生活。但是它现在这几年有一些变化，可能很大的变化，比如说手机的智能，这是一个，还有就是所谓非正规就业，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变化和特点。 这个变化就用工形式和我们的娱乐形式在做了一些变化，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生存并没有有结构性的这种改变，并没有。好像这几年因为全球的经济危机，大家的就业肯定比以前还要难。这种比如说娱乐化，就手机让大家天天刷手机，可能会让大家更不容易交流，看似非常发达，但是人和人之间这种交流反而少了，空虚化和冷漠化会加深在某一方面。嗯，因为大家都沉浸在一个小屏幕里面，通过小屏幕里面去看世界。还有这种非正规就业，那其实它在社保各个方面都是没有保障的，这个对这些新的年轻人并不是什么好事儿。
嗯，
因为他们比如没有社保，没有稳定的工作，将来都是个隐患，这些都是可能将来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尤其这个手机智能对于我们开展工作来讲也会受很大阻力，比以前阻力会大很多。比如大家以前缺少这种娱乐方式，那我们一组织比如说以前能来50人，现在可能来20人，那我们就要还要做工作，怎么让他意识到这种东西可能我们这线下的这个可能更有意义，或者通过线上参加我们这种活动比刷其他有意思好玩的可能更有意义或更有价值，那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一起来再探索了，需要做的工作很多。
而且我觉得现在维护这个权益服务这块面临的阻碍也更大更难，就是因为以前我们那个就业里面好像还对面有一个主体，我向谁讨薪，我跟谁去讨论这个权利。但现在很多签约，我不知道您指的这个非正规就业是不是就指的是个体跟这个平台之间的
对
短暂的这种连接，这种用工形式导致的你面对的是一个机器人，你都不知道那个背后那个主体是谁。
对，包括开那个出租车的那种滴滴啊什么的。对，
还有就是你也讲到智能手机的一个问题哈，
嗯，
这也是连接新工人他最大的一个挑战。除了线下物理上的大家都是这么一个手机就解决了自己精神生活的状况哈，
嗯，
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新工人文化的这个推广，另外一方面就是给其他群体的那个印象。就比如说当我们提到现在的工友哈，我们新工人有一些人可能条件反射式的就想到了什么快手上啊之类的老铁666啊这种，我们的工友就遭遇了双重消费，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变什么样了。
他如果他自己做这些叫短视频平台的话，他也会利用就那些猎奇心理夸张自己的生活来会吸引流量。对，我认为当然非常不健康，这是我感觉谁认为都不会认为是健康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确实在推广上这种短视频的平台做的还不够，也是刚开始尝试，就是我们只是在比如说微信的公号这些东西还行，微信群呢这些做的还相对成熟，像这种短视频平台我们做的还不够成熟，就是说还没有摸到门道。因为你要需要大量的那个观众认同你的观众才行，你怎么来吸引观众，这种铺天盖地的各种的信息，随便一个信息有好玩的够你一个主题就够你玩几个小时，一眨眼就是这样了。但是现在大家认同这个东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借这个东西来反这个东西，或者来推广我们要推广的东西，其实也是可以的。嗯，这也是要做尝试，根据我们的条件吧，直播呀什么我们也都在做过尝试。嗯，但还没有找出什么好的那个方法，就是能够普及。
随着这个物理连接空间的拆除哈，正在听节目的听友都在想，就是怎么能找到你们。嗯，王馆长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下你们的公号啊，或者是一些联系方式，
嗯，
这样的话就是有朝一日这个博物馆再建立起来，
嗯，
或者是说您这边再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召集到大家，
嗯，
就是留下这样一个方式给我们呢？
我们微信的公号叫皮村工友，然后微博的话叫同心互惠，同心实验学校，或者是搜同心互惠也可以，就是同心同德互利互惠。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做二手服装的，就大家有闲置的衣物也可以捐给我们，我们也是用于捐赠，还有就义卖，尤其是在义卖这环节，就是也是我们造血的一个方向，就希望通过义卖，比如说我们的 T 恤，我们是8块钱卖给工友，因为降低大家生活成本，又能够支持到我们这些公益事情的运营。 所以我们公号上也有，就同心互惠旧衣回收啊，大家也可以找一找，如果有条件的话也可以支持支持我们。
特别感谢王馆长今天能来接受，也不算采访，就是我们一起聊天。四十年的一个历程，涉及几亿人，你的身边总有某一个人过着这种类似的生活，或者哪怕你在做一些消费活动的时候遇到的某个服务员，你去雇佣的某一个钟点工，或者是说你每天点外卖给你送货的这个外卖小哥，他们都有着这样的，也许你没有去注意到他们自己没有成腔调的表达出来的需要哈。听播客的很多人关注工友们的这个诗歌，近两年集结成来的也很多哈，包括像范雨素这个皮村文学小组出来的代表人物了。但是我们关注这些的时候要反思一下自己，你是不是有的时候有一种置之事外，或者是说观看另外一个人生活的感觉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更需要把心连接在一起，像馆长刚才说到哈，我们都是流动的，可能是一体的。在工友之家的很多活动里有很多热心志愿的这些学者等等，这里边有一位叫赵志勇的老师，他之前是在木兰做了一些
戏剧
哈，他在朋友圈里发过了这样的一句话啊，就是因为他2009年跟工友之家结缘，有机会接触到许多来自底层的卑微的破碎的甚至语无伦次不成腔调发自肺腑的创痛呼号，而他们才是真正跟我们这个时代的状况，跟我们大多数人的经验有着内在有机的关系。我很庆幸自己的人生中曾经见识过这些，让我摆脱很多幻觉，成了一个坚强的人。希望打工艺术博物馆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哪怕真的没了也没有关系，因为一切曾经发生过的事情都注定会在这个世上留下痕迹。
嗯，
当然我知道馆长本人也是那天告诉我们要乐观。
是的
是的，
要乐观，要积极的看待未来，因为来日方长，一切都有可能。
几个去处以外还有一个说，有一个大哥说他有一个空房，然后还有两层楼给大家放展品。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大家这种热切的关注哈。今天这期节目希望也能成为一个窗口，也许你没有真正的去过，但是你可以在心里留下这么一个种子，知道我们皮村工友这么一个账号，绿水青山，还有终日再见的一天。
对，谢谢大家，
谢谢馆长。天之涯。